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
我们家，我跟我孩子，就是不管他再怎么闹，或是我再怎么生气，可是最后都会有做一个动作，就是抱抱。我可能自己情绪平稳下来，我就说好，对不起，妈妈刚刚不该对你大声，妈妈抱抱你。欢迎来到我的奇想生活，和我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单元名称，而且是我你知道就一瞬间有这个灵感。我们这个单元叫做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很开心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一道光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可以说她是儿童音乐界的女神，谢馨芷老师。馨芷老师好。
嗨，大家好，我是馨芷。
馨芷老师是最近刚从加拿大回来。
对
对，然后老师一直都在加拿大台湾啊两边跑，然后呢这个两边跑的情况之下也都是在工作。有这么可怜吗？
差不多。
这次回来其实也是因为最主要就是你有一个作品
是
毕业制作。
对，
你特别回来参与。
对，不是我的毕业制作，是这个作品它在疫情的时候出生。然后呢今年是最后一年，那刚好也是疫情也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了吧，希望差不多。
对啊，
然后我们到今年十月就是我们的毕业演出，然后明年就想要换新的戏嘛。
对，这个部分也要特别讲一下，馨芷老师好棒棒。在疫情时刻啊，因为有很多的小孩都被关在家里，然后父母亲都快疯掉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报道，就说馨芷老师特别呢就是把你的歌曲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头播，对不对？
对，就是给老师使用。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们要毕业，
对，
但是本来的实体毕业典礼就变成线上的毕业典
礼。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小孩真的很可怜耶，又不能跟大家在一起，
而且在一次又三年两年三年嘛，那所以很多老师他们在这段期间在家上课的啦，他们就需要制作影片啊。那其实你本来就是以版权来说的话，你把我们的音乐拿去做教学使用，我们是非常的就是我们会非常的鼓励，非常的欢迎。可是你把它制作成一个影片，然后这个影像又播出来的时候，它牵扯到的版权又是另外一回事。
哦，对，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些老师着想，我们就是给他们公开授权，然后让他们去使用，然后把它制成影片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也发挥了一个，就是让音乐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时刻陪伴老师、孩子、家长。对不对？这是音乐很重要的任务哦。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音乐的任务，我其实就很想回到馨芷老师本身。其实我跟馨芷老师认识，你知道我没想到是那么久了。我后来再重新 review 你的这个历程的时候，
才发现第一张
专辑是在2006年。
是。
吓死。所以我们是在2006年就认识。
2006年年底发，然后我们07年宣传
嘛。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小花生还没出来，对不对？
还没，我那时候还没结婚。
还没结婚，对。然后我们居然还在
聊，我们俩都非常的年轻。
我们还在聊结婚这件事情，怎么带中药去加拿大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对，
结婚备孕，我记得。
对，所以我基本上呢，就是参与了小花生出生前的一切。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很好奇，你说，馨芷老师如果自己有小孩开始做儿童音乐，这是不奇怪嘛？可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开始。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不是你还在念书，还在拿博士学位？
我在念博士学位。
对，老师念的是音乐教育的这个博士学位。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想到说，以后，因为那时候你出了那张专辑，
春天都为，
那时候你就已经想到说你以后都是要做儿童音乐吗？
其实那时候在玩。对，我那时候初中应该是说从你都围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就有学到唱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很大量的在我自己教的课里面就是用上唱歌这件事。那你知道其实一般的个别课老师他们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用到那么多唱歌，或是很多个别课老师你问他说你会不会唱歌，我们说的 instrumentalist 就是 器乐老师，他会跟你讲他不会唱歌。对，可是其实你在哼唱这个旋律给小孩听，或是你在哼这个节奏给小孩听的时候，这个都是一种唱歌。
对
对，那当我在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过程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要更有意识来使用唱歌这件事。
嗯哼，嗯
哼。那我在那边就是教很多华人孩子，那爸爸妈妈呢就会说我希望就是你可以教我们一些中文歌曲。
嗯，
然后我就去开始找，因为本来中文不好的小朋友，你又教他去唱一些什么大人的民歌还什么，那不是就对他们难上加难吗？
对。
于是我就想说，那我们先找儿歌好。
嗯嗯。
诶，怎么找来找去，小毛驴、哥哥爸爸、
妹妹背着洋娃娃，
对，这些歌都传唱度很高，而且也不是不好听，可是是我小时候的歌。
嗯。
那你要我要怎么跟现代孩子去解释芝雅窝、张达就是那真伟大就是什么什么为国去打仗什么的，这小孩子现在都没有经历过这些。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要，因为当时我已经有在就是创作了，我有一个公司在做流行歌曲。
嗯哼。
那我想说，既然我已经学这个音乐教育了，那我又一样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团队，我为什么不结合两个？
哦，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在做流行音乐，其实也没有打算要往孩子这条路上走，
对，
音乐走。
对，
好啦，那没想到就做了一张这样专辑之后，
对，
哎，就爆红，哎，真的是爆红。哎，你那时候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吗？那是一张台语的儿童音乐的歌曲，
对，
而且还得奖了。
对，那时候也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机缘，因为那时候就是静雅老师他给我看。他那时候在那边带孩子，
嗯，
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词曲给我看，
嗯，
然后我看了我就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做成企划，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来玩。
嗯哼。
然后又加上那时候就是开始推乡土教育啦，嗯，然后台语课程开始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教授起来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如果我们做一张它是可以好听可以传唱的，
嗯，
然后它又是教材，我们就想试试看。
嗯，
可是那时候就没有太多的得失心，就想说就玩，我们就玩。
嗯嗯，
对，
所以一切真的是从这种想要试试看啊，
对，
然后想要玩的这种心情出来。那个时候这样子在做专辑的时候，会不会稍微就是说跟后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因为一开始嘛，就觉得只是试试看。
嗯，当然，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就会想到说卖不卖啊，市场考量或什么，嗯，然后那时候第一张年轻嘛，反正也不管，就是成不成功，成功就算，就是成功当然很开心，不成功也就算，反正我们是玩，嗯，对，嗯，当然跟现在就不太一样。
那我想知道那时候第一张卖的这么好，开始要企划第二张，要做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嗯，会不会那个压力就跟着来？那个心情跟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也还好，因为我第一张的时候你说卖的那么好，可是对我来讲无感，
无感，
因为那个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
Okay.
然后那个时候在做第一张的时候，哦，我知道他很受欢迎，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小众市场，
嗯，
对。然后等到第二张的时候，因为我想说第一张就是学我们来学台语嘛，那既然我可以让这么多小孩唱起台语歌，那2000应该是2010那个时候，全球就是掀起一段学中文的风波，
然后
应该或是风波流行嘛，
流行。
然后我就想，那既然我们可以让小孩学台语，嗯，要不然我们开始让全球的孩子学中文好
哦。
其实我就抱了这个概念或这个想法，嗯，然后我就做了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嗯，
这一张。
嗯，对。小花生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小花生是在 2012， 就是在幸福孩子出生之后的两年。
哦，还是隔了两年哦。
对。
所以就很有趣咯。
其实也没有隔两年，因为就是2010年底我博士毕业，
嗯，
然后2010就是我不是毕业马上就制作这一张，
嗯，
然后2011就回来宣传
Okay,
幸福孩子爱唱歌，
是。
然后宣传完幸福孩子爱唱歌，我回去就怀孕了，然后2012就生了小花生。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啊，我一直印象当中以为你第二张专辑就有小花生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看心智老师的专辑，大概也是你刚刚讲到的第二集第二章，然后到第三章，你开始里头就会有小花生的样子。我所谓的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是当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看着孩子，然后你心里揣测他们的想法，
对，
跟你真正有孩子，然后你开始跟他互动，开始跟他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想的好像就会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因为一开始前两章我是用我自己教学经验，跟我的在书上读的理论，就是一切都是猜的，或是一切都是我想要印证，
书上是对的，
书上的过程，对，到底是对不对？我如果这样写会不会？然后小朋友真的是这样，英语他们真的会比较容易唱吗？其实有点像是在实验，但是等到就是小华生出生之后，我才慢慢懂得说，哦，原来妈妈是这种心情，那我作为一个妈妈，我会希望我的孩子去接受怎样的讯息，我希望他在听歌的同时他受到怎么样的教育，对，然后甚至是说我如果是妈妈，我自己希望听到怎样的歌，就是当有这一些想法出来的时候，然后所以在小花生他出生了之后，我就做了宝贝的呢喃歌，对，
而且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哦，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可能不见得听的家长或孩子会知道说，哦，心智老师有做那么多特别的安排。但有一次我在有一个你的专访里头好像看到一件事情，我记得上次我们在做专访，你有特别提到，你说你很在乎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个配乐啊，然后配器，
对，
然后以及他的编曲，因为你觉得那其实都是在影响孩子，对于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对于美，你是怎么听怎么看的？
对，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春天你都无疑》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就是因为第一张嘛，我们没有很多的制作费，然后呢，但是我还是做出来的。然后那时候所有的春天那一张的乐器全部都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就是用电脑我们买来的音源去做的。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做完了之后，我就把那一张专辑拿回去加拿大给我的博士指导老师。我的指导教授他是一个拿到就是加拿大爵士勋章的很棒很棒的老师。然后他就看到我那张专辑，他就整个很吓一跳，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台湾的出版业可以把这个 CD 专辑做得这么好，不管是包装，然后不管是平面设计，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听到我们的内容，听到我们的录音的整个品质，但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有这个资源，你为什么不录真实的乐器给孩子们听呢？”
诶，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现在去国外听到，就是任何国外的给我们讲做 children's artist， 就是给小朋友的艺人，
是
他们在演唱或者怎么样，不管他们的编曲是多么的简单，他可能只有吉他鼓，没有像我们就是有那么多层次的东西，但是他都是用真实的乐器，对，他就是说是 authentic instruments， 他说小朋友的耳朵一定要有能接受真实音乐的机会，因为其实这么小的小朋友，一两岁小朋友，你不可能带他去现场去听演唱会，就是音乐会，
对，
对不对？就是要花钱不说，大部分的父母会觉得说，哎，也不知道带去他听，
而且有些也不能进去啊。
对，然后有些不能，他会说七岁以下或什么不能进去。那老师，我的老师就说，那你既然可以做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就是
直接用
真实乐器？然后老师跟我讲了这个之后，然后后来那时候我的大前辈吴金大雷老师，他跟我讲说，他在制作过程的时候，他花最多的预算就是在给真实乐器录制真实乐器，
是
对。然后我才就是很用心去思考问题，对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都在就是抢救流行产业啦，我们不是在大学什么流行音乐系，我们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从小的教育不是很重要吗？我们从小让孩子去听这个很真实的乐器，不是也很重要吗？ 于是我就开始就是反正预算很多就给他砸了没关系。那时候我们就是送去母带后制的时候，那母带后制录音师说，哇塞，儿童音乐居然要录到这么多层，
所以显然
这么多鬼，
所以显然以前大家对儿童音乐就觉得就是简单啊，
对、哦、他们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应该说是歧视也好，还是他们觉得小孩不值得听好音乐，但我真的觉得这不对，我们要改变。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很多人都说哎，什么美感从小培养起啊？问题你从小你就会觉得说哎，那个也不重要，那个也不重要，然后等到长大了要考试的时候，哎呀，那小时候怎么没有学，小时候怎么没有学，那就是小时候的细节。其实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啊，其实星子老师的音乐已经开始又慢慢的去结合，又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就不只是你只是听到音乐，你还可以看到音乐剧，
对，
那甚至于还有很多，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耶，还发展了一些周边的产品、嗯、然后让大家那个不是只是说哎，用一个娃娃让你带回家抱着睡觉而已，
电读笔，
它其实很多，对，很多东西还有包含了一些教育的东西，
对，绘本，
这其实每一个环节它的细节都很多。 星子老师会这样子盯着一个东西去盯它的细节吗？还是其实你的团队都有照顾到？
我的团队其实非常非常棒，嗯，但是我也是要盯着细节。
对，因为其实源头是你嘛，对不对？大家才会知道说，诶，什么才叫做重要的，什么细节要顾。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很棒，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的团队他们应该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然后他们就会想办法让我帮我实现出来、嗯、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感恩跟感动的地方。
其实认识星子老师一直到现在2006年到2007年到现在哦、嗯、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就是每次看到他呢都是你知道精神奕奕，然后呢一定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即便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的录音吧，有一次的录音他带着小花生来、嗯、你知道我觉得一个妈妈带两个男生，这是一件多么挑战。
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对
对，但现在是两个，
对、哦，
现在是两个。即便那个时候呢，我还是觉得他虽然讲说，哎，你不能这样子啊，然后转个身就说，我们现在来谈什么，就是有一种哎，一秒就有一个开关。那我就会很好奇，其实你的专辑也一直都有固定的时间就出来，然后。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看到你还有一位你的工作伙伴也很出名了、嗯、那个人叫 Johnny。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哦、在我的脸书上面
常常 check 他说哎、欸，你好了没什么什么，
对对对。
那其实你一直也都在工作的状态、嗯、那我就很好奇，尤其你现在是带两个小孩，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啊工作啊创作啊、嗯、这件事情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啊？
就不要睡觉就努力了。
不要睡觉，
我说认真的，我每天我自从开始做这个儿童音乐，然后生了小孩之后，我每天，那个在哺喂母乳时期，就是小 baby 前两年不算，因为那个每天大概平均睡4个钟头，然后像现在小孩比较大了，我差不多每天晚上是一两点睡觉，然后7点起床，差不多5个钟头。哇
塞，你如何办到的？
就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得天独厚的，这叫技巧
吗？
或是能力？我不是一个很需要很多睡眠的人，我甚至非常浅眠，然后我的脑子里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是睡不着。嗯，对。
累不累？
很累。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
欸，不过我有时候因为我知道你要做的处理的事情还蛮多的、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有曾经觉得说哎，不要做了啊！做这件事情我好累哦，我想休息。
有啊，无时无刻啊，不是
小朋友我们就没办法嘛。你有没有？我不要做了，推给我妈好了。那也只是暂时啊，对不对？
对，小朋友会长大。嗯，应该是说，我觉得比较困难的过程，倒不是说这个事情的制作的过程，因为不管在写歌也好，就是在做一个剧也好，或是我们在写作书啊做什么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就是会出来，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人事、就是对人，我们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怎么样大家开心。然后老实说是因为家庭是老朋友，所以我可以跟你这样侃侃而谈，可是我其实是有一个严重社交障碍的人。
真假的？
真的。
那你不错，你隐藏的蛮好的。
真的，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子，不管在表演或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尤其是现在镜头前，我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在做一个表演，然后我就会表演的感觉就起来了。可是私底下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或者是应该是说，尤其是我对于人跟人之间或人心，我比较直接，我不太会猜。所以就有时候现在就是团队越来越大，然后在处事过程中就会觉得好像变得小心翼翼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是对于很多的创作者来说，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创作者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性格，就是说他必须要非常忠于自我，他才有办法去创作出无论是音乐或画作或其他的这个作品。但是这种非常自我的这件事情，在你需要团队的时候，
就你必须要把它压下去。
对
对。
那我觉得如果是凡是用压的方式，自己会辛苦。所以你有慢慢的找出一个，因为毕竟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然后你团队越来越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帮自己找到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宣泄或疏解吗？
我通常就是可能跟同事讲讲，我就会大哭。或者是有时候我会去看海。对，就是我这有像回来台湾，因为我在那边还好，在那边没有看到或是很心烦的时候，刚好都是半夜工作嘛，因为时差的关系，可能我烦到最后我就算了，不想，我就去睡觉这样。可是来这边有时候觉得躲不开的时候，我就会开车到北海岸去然后就去那一趟到北海岸，那一趟公路旁边就是很宽阔的大海，我就会边开一直开到石门洞，然后小孩就在沙岸上玩沙然后我就坐在沙岸上面，然后看着小孩玩，然后我就会就是吹海风，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去思考很多问题然后就想说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很棒的地方是，我身边有像不管现场的资方也好，或者是我一个欧花对，他们都很敢告诉我就是
这件事情不容易耶。其实我觉得团队当中有这样的人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
对，他们就很敢告诉我说我哪里做不好然后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假如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那你真的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就是
怎么样
对，要怎么去调整
一般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的时候，也许悲伤、生气或各种情绪，它可能都可以写成一些不同的作品。
对，
但是对于孩子，对于儿童音乐来说，会不会他必须要隐藏某些情绪呢？总是要展现正向的情绪呢？需要这样吗？
其实我们现在的歌曲分很多种类那其实有一些是认知的，譬如说教吃饭、刷牙或是要吃青菜这些东西，我们当然都会尽量用正面的手法去处理。然后我们也有讲到很多是关于爸爸妈妈的爱啊之类的，那这就可能就以真实为主。譬如说像有一首歌叫做妈妈加油我们就写的是很真实，妈妈每天很辛苦的去帮你换尿布啊，然后喂奶啊之类的。然后里面有写到啊，妈妈就说跟小孩说 我现在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虽然你还听不懂之类的。这一方面跟我们就会尽量以真实的手法去就是代替那至于负面的情绪，其实处理你就要真的很小心，因为小朋友他们这些歌会传唱，而且会传唱很久很久很久。那现阶段我自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听我们歌小朋友，他们其实是 大概介于一岁半以后开始在学讲话，
对，
到差不多小学三年级都会听我们的歌。
嗯，
那你知道在学语阶段这个语言你要让他接触怎么样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对，
而且他的讲话方式或用的文字就大概就是学了。
对，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嗯，所以你说负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尽量不用。
嗯，
对，
所以就变成心智老师创作者自己如果有负面的情绪要先自己去把它排解出来，然后我们要写出一些还是比较正向的歌曲。嗯，
对，其实比较正向歌曲，但当然像我一首歌叫做心情。
嗯，
那首歌我们就是有教小朋友怎么样的心情，我们还是有教他说你悲伤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你愤怒生气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嗯，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就说是属于认知的，我们就很真实的把这些需要教给他们的事情教出来。
嗯，
就是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每一个人啊，其实包含了孩子，其实他可能也从小就必须要学习一些，因为情绪本来就有很多种，那他怎么去排解他的情绪，以及他也要知道说，本来有这种负面情绪也不是不好的，
是
本来就会有，对不对？那我也很好奇，比如说刚才心智老师说你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许你看看海就好了，
对，
那你的孩子呢，你会怎么教他？
我的孩子通常情绪不好的话我都会跟着一起不好。
哎，那也没办法，对不对？
没有，要看情况啊。假如说是因为我的情绪不好然后让他情绪也不好，那我可能就会走开，我先把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安抚起来。
嗯，
然后再去抱抱他。我们家我跟我孩子就是不管他再怎么闹或是我再怎么生气，可是最后都会有做一个动作，就是抱抱。
嗯，
我可能自己情绪平稳下来我就说好对不起妈妈刚刚不该对你大声，妈妈抱抱你。
嗯，
或是说小孩真的就是有时候像是他自己在闹情绪，像小花生。
嗯，
现在十岁他很容易对一些很小的事情生气。
嗯，
譬如说他自己画画然后他觉得他画得不好，他就会开始就是哦怎样怎么这样什么，然后他因为他们这个时期的小孩他们情绪在发泄跟之前又不一样，之前可能就是哭。
嗯，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会捶桌子啊然后弄地上，
他气他自己，
对，他是气他自己。
嗯，
可是我们在旁边的人就想说这回事你干嘛要你做什么，然后有时候大人就会说你干嘛这样，就开始骂他。
嗯，
可是当下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只是在发泄我自己情绪你为什么要管我这样。
嗯，
然后所以后来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家里的长辈又说这小孩又再怎么样，我就会说没关系等一下他就好。
嗯，
对，
就等于
就会给他一点空间。
你要了解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对对。
那我就好奇了，接下来比如说那个小花生十岁了呀。
嗯，
也就是说在几年他就要进入青少年了。
嗯，
好可怕哦，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非常快，在
进入青少年。我刚才问心智老师说，那你接下来的亲子音乐是不是要开始进入了青少年的音乐？
对，
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我其实比较想要写安抚爸妈，给爸妈听，安抚他们的歌曲，
说不要在意啊，
对，要放空，
放下，
放开。
这也许是真的是你未来可以操作的部分。
对，
所以你对于你自己未来的这个音乐的这条路有什么样想法吗？
我其实因为我现在还有个两岁，
啊，
所以他还可以让我写很久。
再重来。
对，再重来一次。所以他们都在说，他们说那个小敏丽是就是老天爷就是注定要让我一直写给孩子的歌，
再个十年吧。
对，类似这样。到时候我就六十了。
别这么说嘛。所以在儿童音乐这一块啊，
嗯，
其实我相信那个心智老师有他自己的坚持。那我也想知道对于你自己的人生你是一个会设定目标的人吗？
我会，我非常会，就是我必须要有计划。
嗯，
应该就是说像这个礼拜开始，这我觉得这也是我团队有时候会被我弄得鸡飞狗跳的地方。
你是很严谨的人对不对？
不是，我会希望什么事情你要给我预前做准备。
OK。
对，所以譬如说这个礼拜我们粉专现在不是都要上贴文吗？那我的贴文都是大部分都我自己写的。
嗯，
然后我就会希望这个礼拜我要写什么你们全部都列给我。所以每次就是我的那个小编们他就很烧脑，因为他们就要 先等于说先绞尽脑汁帮我想要写什么题目之类的、嗯嗯嗯、对。
但你觉得这样子你在做事情上才会比较有余韵对不对？
应该我现在因为要带孩子嘛，那我如果不事先计划好的话，我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计划我跟孩子的时间、嗯嗯、对。因为像今天早上出来我们来跟佳琪聊天、嗯、那我下午可能就要计划譬如说妈妈要买个菜什么我就要带他去买菜之类的、嗯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昨天或前天我就会先想好礼拜一就是这样我要做这些事情、
哦、对，所以你就会把礼拜一的事情就都安排好包括生活上的事，所以你生活上也是一个非常着重计划的人啊。
我会计划但是他有变没有关系，就是我不会去、okay. 假如他有变化我可以随性，但我不喜欢没有目的的去生活，应该这样想。
嗯，
对。
不过真的可以想象跟心智老师一起工作的团队因为皮要绷很紧不过也的确就是说当你有计划的时候你也才不会乱掉啦。
对、
哦、那不过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分享的，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也许你也会慢慢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方式。
对，
所以你会不会也去取一个平衡，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一定要有计划，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可能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
没有，可是其实我觉得我团队比我更厉害、啊、他们现在都帮我计划好了
就是要碰到这样的团队就会跟你合了 对不对？
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很早以前就老师几号几号我们要干嘛几号就要干嘛，然后
这样也会让你觉得很安心。
对，让我非常安心。
嗯，
然后甚至我上个礼拜去出一个外景啊，就是我们现在团队新来一个很棒的就是影像的那个伙伴，
是，
然后那个分镜脚本几点几分干什么我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就觉得哦，这个好棒
这个好棒
对
好，我想呢也是因为心智老师这样子非常的重视计划这件事情，然后也为人生不同的阶段去列了一些目标，所以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了。
是，
今天走到这里这个目标，
嗯，
是你曾经想象过的吗？
其实没有，
嗯，
没有，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走到今天这个这样、
嗯、
然后老实说每天都在想不知道还可以走多久，因为做这件事情就是、嗯、虽然大家就是看起来很开心，因为我们做孩子音乐你就是要表现出很开心，
是，
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战战兢兢、
嗯、
包括说我们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去，这就是过去这三年就是我们每次的演出所有的团队就是如履薄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这一场演出能不能演下去、
嗯、
有没有人确诊、
哦、
观众会不会来、
嗯、
政府会不会突然又来一个三级之类的、
嗯、
对、
嗯嗯、
每一次都是，
尤其过去这一两年，
对，我们真的是每一次到，我最近都会 po 就是我们到了进场所有演职人员不是都要做快筛吗、
嗯、
我每次看到他们做那个快筛就是快筛墙或是一张照片你所有那个快筛就是合在一起的合成、嗯、我看到那张我都超感动，
嗯，
因为这一张就告诉我们这一次可以演，
对啊，
可以上台了。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观众啊可能会不知道说诶，一场演出其实背后包括了心智老师在自己的那个脸书上有分享、
嗯、
就是光是那个场地的申请都如此的不容易，
是、
哦、就不是说诶，我有钱哦，我只要定下去说这个哦，你们有时间哦，我就可以定场地了，还有好多好多的细节。那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有很多的细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要把这些细节都处理好，一个戏剧要上演，然后还包括了他们的演员，好有趣哦，连你们的工作人员都要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相信啊很多人在你们的音乐剧里头得到了欢乐，然后得到了舒压或者是得到疗愈，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好多的细节累积起来的。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单元名称叫做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我可不可以最后请心智老师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要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像你这样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帮助我的人，
嗯，
对，不管说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帮我带孩子的人，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的家人， 然后还有我所有的团队，就是他们帮我实现我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做剧、做音乐、做书，我觉得都是有这些人在帮我。这些都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我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念想，但是这些念想还是要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我才可以有办法去实现的。所以今天大家听到谢欣植这三个字，它也许是代表一个品牌，可是这个品牌背后它是一个很多人的努力。对，
好，其实我真的可以见证谢欣植这三个字从一开始的第一张唱片一直走到现在。那虽然欣植老师说啊，他觉得他最大的罩门就是跟人之间的互动，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会有这么多人帮他，我相信有很多的关键应该也是在于欣植老师自己非常努力，然后也很重视细节，虽然这细节有时候会搞疯旁边的人但是大家会知道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走到这里。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欣植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
谢
嘉琪。
希望现在你能听得懂。